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国家图书馆旁的一座新建筑拔地而起。这座建筑的名字叫做冰坛，冰坛在比赛时将作为短道速滑项目的训练场馆使用，在赛后可以根据需要变成短道速滑、冰球、冰壶的专业赛场。之所以叫做冰坛，是因为它的总体造型呢是非常的圆润，就像是一座冰雪的圣坛。那么用于冰雪训练的建筑如何能够做到节能又环保呢？这也是人们所关注的。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冰坛。
冬运中心综合训练馆项目位于首都体育馆北侧，总建筑面积33220平方米，场馆造型优美，从高空看为一个冰壶的横剖面，从侧面看则是一道道短道速滑的冰痕。该场馆地上6层，地下1层，局部2层，主体建筑高度为30米，其中1层冰场是我国第一块标准冰壶训练场地，将作为国家队训练使用。3层冰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赛时短道速滑训练场地，赛后供国家短道速滑队训练，交付后将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唯一的冬季冰上训练比赛基地，未来会承担国家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科研任务。
你往上面一看，它就不刺眼，它就是专业的，这个就是冰场这个灯光，还有一个你再看到它这个外形哦，放倒的这个就是冰壶的形状。
作为综合型训练场馆，冰坛拥有2块31米乘61米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冰场，采用2套单独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为国内首个二氧化碳直接蒸发制冷冰场，减少了中间换冷的程序，大大节约了冷量的损耗，也可以根据需要转换成为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专业赛场，实现多功能场地的快速转换，极大地提升了场馆的使用效能。
与传统的这个制冰工艺相比，具有纯天然无污染一体取的一个特点，也是咱们冬奥组委指定的一个冬奥会的期间的一个制冰工艺做法。
按照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正通过改扩建既有的首都体育馆、首体综合馆、首都滑冰馆、运动员公寓与新建的冬运中心综合训练馆、冰坛和冬奥赛事中心一起，形成由1个竞赛场馆、3个训练场馆、2个配套设施、共6个主要建筑为核心的首体运动园区，未来将成为国内高水平的冰上训练科研基地和群众冰雪运动活动中心。
2020年5月31号是联合国第33个世界无烟日。之所以将无烟日和6.1国际儿童节连在一起，颇有深意，那就是无烟，孩子们才能健康，这样一种寓意。在这一天来到之际，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了北京市控烟协会西太平洋地区世界无烟日奖，成为了首个摘得世卫组织控烟奖的中国控烟社会组织。对此，北京市控烟协会表示说，这是世卫组织对北京控烟成效的肯定。因为2014年北京市控烟条例初起的时候，当时北京的成人吸烟率高达 23.4%， 到了2019年降至了 20.3%， 吸烟人群大约减少了55万人。北京市控烟协会的 VIP 控烟模式就是 volunteer 志愿者、 internet 互联网和 press 新闻宣传，被世卫组织向全球很多国家和城市进行推广。如果说2014年五年前禁烟条例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公共场所的吸烟现象呢是屡见不鲜，控烟前景困难重重，而现在公共场所不吸烟，要吸烟的时候到处去找吸烟区，已经成为人们的社会共识。好，接下来北京市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的段佳丽和刘秀荣将给大家介绍北京市目前的控烟情况以及无烟家庭的评选。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将世界无烟日奖颁发给了北京市控烟协会。 其实这个奖呢，也是对我们北京市社会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控烟模式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们广大的北京市民以及我们控烟志愿者们给予控烟高度的支持的一个肯定。
目前北京市的控烟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比如写字楼、 KTV、 网吧等场所的控烟难点问题需要加紧解决，餐厅吸烟问题、公共场所的厕所吸烟问题也是公众反映比较多的。五月份开展的控烟暗访结果显示，21.8%的写字楼发现了烟头、烟灰以及吸烟的违法现象。家中吸烟让烟霾无处不在，家中有人吸烟不仅产生二手烟，还能形成三手烟。2019年北京市第三次成人烟草调查显示，居民家庭二手烟暴露率达 30.0%，更有 34.1% 的青少年自曝过去七天在家中暴露于二手烟。被动吸烟危害大，大量研究证实二手烟与多种疾病相关，父母只在室外吸烟，儿童体内尼古丁代谢物浓度仍为父母不吸烟的儿童的七倍。
家庭的这个开窗通风，包括家庭的抽烟机，都不能把这个烟草烟雾的微小颗粒扩散出去，所以只有在室内做到完全无烟，才能达到保护家人满足二手烟跟三手烟危害。无烟家庭要求任何人任何时间在家庭的任何地点都不能抽烟，包括在私家车里，这样才能保证家庭的所有场所达到100%无烟的一个要求。
要做到无烟家庭，家人必须不在家中任何区域吸烟，不允许访客在室内吸烟，家中无烟具，有禁烟提示，家人不禁烟、不劝烟、不送烟，支持吸烟的成员戒烟。家住朝阳门地区的孟大妈就申报了首批北京市无烟家庭。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禁烟的活动吧，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它这个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家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室内吸烟绝对是要禁止的。
居住在北京市的所有家庭都可以参加无烟家庭的创建。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话题转向北京城市的复工复产。新冠疫情对城市的供应和需求都造成了冲击，尤其是在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一些体验型的商业消费如何能够逐渐复苏起来呢？这的确是一道难题。下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的几所健身房。这些年北京的健身产业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喜欢在朋友圈或是微博上来晒自己做健身的一些活动。健身房一般都有齐全的健身设备、较全的娱乐项目，有专业教师做指导，有良好的健身氛围，深得都市年轻人的喜欢。那么新冠疫情之下，健身房深受冲击。虽然在四月下旬北京市开始允许健身房重启，但是不少写字楼的物业呢仍不允许健身房开业，而首批复工的健身房在复工之后也因为种种限制呢难以恢复往日的活力。健身房如何寻求自救？疫情之下，一些健身房也发现了云端上的新商机，而这云健身呢也或许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健身房要选择的道路。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在北京的一家健身房，记者看到每一位前来锻炼的会员必须先在线上预约，到店后出示北京健康宝、身份信息、体温测量合格后才可以进行运动，并且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我就会选择人少的时间段我过来锻炼，对，然后练的时候呢我一般选择就是不是特别剧烈的，因为戴着口罩嘛，就是呼吸的话不是特别的顺畅。
据健身房负责人介绍，门店从5月1号开始恢复营业，但暂不开放淋浴、团操等区域。相比去年，前来锻炼的人数下降了不少。
去年我们单日的客流量应该是在280人左右，但是现在这个周期我们的客流量已经降到80%。我现在的店面收入应该是同比去年同月啊降低了70%左右。
在另一家以团客为主的连锁健身房，记者了解到，门店在5月4号开始恢复营业，北京19家门店中已复工12家。为了防疫需要，门店课程数量和课程强度都大幅减少。
啊，现在我刚刚开始进行复工，每一天呢只有两节课程。
因为业务上的调整，是我们的用户需要戴口罩，所以我们所有的高强度的课程就已经全部取消了。还有一个的是为了那个疏散我们的那个人员的密度，所以我们的那个课程的排布量和每一节课程的人数也都减半了。
正在进行健身直播的是一位网红健身教练，2月3号便开始尝试抖音等第三方平台直播，这样的互动形式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关注度。
我们复工这段时间，从零粉丝到大概积累到4万多粉丝，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会员，后来就会发现全国各地的就是健身爱好者、瑜伽爱好者就都加入进来，然后观看我们的平台这个直播。
这家健身企业全国拥有19家连锁场馆，这次疫情倒逼他们开始试水线上课程，通过直播以及录播的形式针对不同用户进行授课，同时售卖健身周边产品来创造新收入来源。
我们从2月初开始做直播，我们大概每个月的销量就能达到10万啊，这是周边，比如说瑜伽垫、瑜伽砖或者瑜伽服。
据了解，此次疫情期间，多家健身企业都推出了线上直播课，其中一家健身平台联合多家健身机构推出假期运动直播大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万，累计直播时长达到100小时。虽然直播弥补了一部分经济损失，但是健身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前期投入资金较大，整个行业仍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新冠疫情之下，一些产业加速了向云端转移的步伐，比如医疗的云平台、教学的云平台，还有刚才说的健身都有云平台。新冠疫情也使得无人化技术应用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也使得这个产业迎来了更快的发展机遇。无人外卖、无人驾驶、无人工厂，这些科幻场景呢，已经开始逐步落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比如在北京顺义就出现了无人驾驶的外卖机器人，用户手机下单的时候可以选择无人配送，那么便会有外卖机器人为大家来送餐。据研发它的送餐企业说呢，虽然无人技术真正得以大规模应用还需要足够的时间，要在技术上、安全保障上做到最佳，但是突发的疫情呢，确实为他们这些从事无人驾驶的技术团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因为路面上人少了，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实验。除了无人配送之外，在广东、北京等地，载人自动驾驶车辆也开启了测试。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位于北京大兴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最近在这里，无人驾驶车辆上路有了新的突破性规定。
获得北京市自动驾驶载人测试牌照的一家创业企业，获准在全市自动驾驶公开道路上开展载入测试，重点开展网络约车定点接驳测试。近日，记者在经开区体验了他正在内部测试的网约车软件，发布用车需求后几分钟，一辆在附近进行载人测试的自动驾驶车驶来。上车后，安全员提示前后座乘客都要系好安全带，否则车辆无法启动。当车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他双手放开方向盘，但是观察着路况和驾驶系统的反应。记者感到，在行车道上，当车辆依序正常行驶时，自动驾驶汽车的启动、转弯、制动都比较和缓，但当监测到有行人或车辆可能穿行马路时，系统则会坚决果断地将汽车彻底停下来，直到确认人员和车辆都安全后才会再次启动。
载人测试牌照其实是一个路测牌照的一个升级版，那它的意义是说，我们可以搭载除安全员和测试工程师以外的人员进行测试，那么这势必会给我们的道路测试收集更多的数据和反馈。
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全域开放总里程达322公里的自动驾驶测试道路，随着各企业取得自动驾驶车辆载人测试牌照，自动驾驶场景升级，可由内部员工尝试向解决区内职工居民出行需求转变，或许用不了多久，在北京经开区的道路上，自动驾驶汽车会越来越多。
好，刚才是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有了新的测试规定。 据这家公司介绍，未来他们的无人驾驶技术会最先在出租车接驳和无人卡车两个领域发力落地。专利数字显示，目前全球的自动驾驶专利有近8万项，而其中中国的比例呢，占比超过40%。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无人工厂、无人仓库、智能物流、无人运输等概念的实施速度不断的加快，当前中国的机器人市场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2019年，中国的机器人市场规模约达86亿美元，相信未来2年 AI 技术的应用将会进一步的加大。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奥克兰。新西兰奥克兰的华人数量近30万人，如何让在这里出生成长的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亲近中文，成为很多当地华人父母的心愿。中华电视网是新西兰最大的华文媒体，旗下有 WTV 卫星中文电视，有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在这里已经做了10年制作人的子飞来自北京。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和万千的华人家长一样，都希望孩子学好英语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祖籍国的文化。从2008年开始，子飞就一直坚持在广播中给小朋友们讲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后来他的故事越讲越多，并在当地的华语电视台 WTV 开设了中华古诗词大世界。如今在这里说起子飞叔叔，当地的华人小朋友都知道他就是那个让古诗词变得和故事一样好听的北京叔叔。而对于家长们来说，子飞叔叔就是那个潜移默化的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中华文化种子的那位播种人。中华文化故事一讲就是10年，爱听的故事的孩子还越来越多，子飞是怎么做到的？好，下面我们就请子飞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亲爱的宝贝儿，欢迎来到成语故事听听听，我是子飞叔叔。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成语叫做精卫填海，这也是我们中国一个很有名的神话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上古时代。
其实很多华人的家长都想让孩子学好中文，不要把中国的文化丢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学中文的有问题，就是其实很多教中文的只是教一些个中文的汉字啊，比如说什么1、2、3、4、5啊，教一些汉字。小朋友呢就是死记硬背去学，他们也觉得因为平时用的不多，他们也没什么兴趣，被家长逼着学呢，当时可能学会之后，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忘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觉得小朋友喜欢听故事，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样，我能不能把这个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他讲出来。后来我就试了一下，我发现效果还特别好，有很多的家长就跟我反馈。有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呢，然后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姑娘，大概3岁多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背唐诗，而背的那个唐诗啊，全部是我讲过的，顺序都不变的，就是一首一首这么背下来，一连背了10几首，所以就更坚定了我把它继续做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现在就是会开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节目，像成语故事啊，那个包括一些三字经啊什么的，现在都在陆续的在做这个节目。
为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儿童开设中华传统文化节目，除了让孩子们感受中文之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子飞也有自己的小小情节在里。从小到大，他最爱的古典名著是《水浒》，一部《水浒》放在床头不知翻了几千遍。虽然后来定居新西兰，但他仍希望将这份营养、这份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让更多的海外儿童能够体味、能够感受。
以前就是周五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段在讲，现在呢基本上一周大概有每天半个小时的时段在讲。讲这个中国古典的文化，而且呢，除了在像有电视节目、电台的节目，另外呢，在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说我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在一些其他的有声平台上开了这样的节目，而且呢，我在一些个平台上呢，就是请 请我们的这个听众小朋友呢，哎，让他们来录音，他们来背唐诗，背这个像三字经或者背一些个古典的这个文章啊，然后呢把他们的声音放在这个平台上让他们去听，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很有成就感，吸引到更多的小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读诗词听故事，给孩子一个有诗有梦的童年。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诗词大世界，我是子飞。
你好，我叫李欣怡，我今年10岁。
啊，李欣怡这个名字真好听，谁帮你取的名字啊？
我爷爷。
哎呦，那我们先请欣怡来给我们背一下今天的这首，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这首词，对不对？这首词的词牌名叫
《无问定》。啊，
太棒了，谁写的？
李清照。
李清照啊，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女生啊，也会写。他会写词，你看你会背词。好，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这个小欣怡呢来给我们背一下这首《如梦令》。哎，
而且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么其实家长都是很辛苦，然后呢，孩子在放学之后接着孩子，然后还要给孩子化妆啊，然后把这个换一下衣服啊，然后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到这个我这边来录节目。你做这个事情呢，不是。并没有说是自己在那边闷头的去做，不经意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已经接受了你这样的方式，而且呢他很认可你的工作。在餐厅里吃饭，突然有一个华人的先生就冲过来跟我握手，然后呢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孙女儿啊，就是天天都在看这个，就是电视上看我讲的那个诗词大世界的节目。他会带着他自己开始背，这个小姑娘开始背，然后他会带着弟弟开始一起背。弟弟大概可能也2岁多，其实还话都说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就会跟着姐姐一起来背。
就像子飞所说的，从10年前每个星期在广播中讲30分钟的《水浒》小故事，到今天广播电视网络多平台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故事、古诗词等等，支持他一路走来的是他看到了许许多多华人孩子对中国的纯真向往，华人父母不忘文化之根的执着和坚守。尤其是那些受邀参加他电视节目录制的孩子，每每总能给他很多惊喜，令他更加感动。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各位好，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节目。现在呢是人人来背诗。
大家好，我叫 Clinton， 今年8岁。
Clinton， 哎，我可以叫你克林顿，是不是？
可以。
哎，克林顿哈。那么这个 Clinton 呢，除了有能文能武之外呢，我们还会乐器啊。这个今天大家要开眼了，今天我们这个 Clinton 的带的乐器可不一般，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上呢出现了这样的乐器。来，我们拿过来，哇，二胡。所以呢非常开心今天能在节目中听到 Clinton 来给我们演奏二胡。先给我们说一下你今天演奏的《
惊孔雀轻轻跳》，是傣族民歌。
哦，用二胡来演奏傣族的民歌。好，我们来请 Clinton 给我们演奏这首乐曲。
目前录制了唐诗，录制了水浒传，然后呢录制了聊斋啊等等，所以我还想把这个像少儿的声律启蒙啊，三字经啊，弟子规啊，变成小朋友喜欢的节目，喜欢的故事传播出去。但是这个呢的确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撰稿，因为工作量的确很大啊，这是我今后要慢慢做的事情。我在新西兰生活了这么久，其实我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学习中文的兴趣班，甚至包括像中文的中文课，甚至中文的主持课，然后呢非常非常多，很多的机构和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本地的，我们就说是本地的白人吧，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也是接触的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的本地人呢，他们用筷子用得非常的好，然后呢简单的中文也都会说。我的小朋友呢在学校里上课，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有他的同学很羡慕，他说英文也说得非常好，而且中文呢也能够说得非常好，非常流利。我女儿或者儿子班里边的这个同学呢就会跟我用中文打招呼，他们觉得哎，你看我能用中文跟你说话，他们很得意，我能感觉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会越来越有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继续坚持做下去。
好，刚才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华人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子飞的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